你怎么这么笨呢？
郝龙涛捏了捏晨晨的屁股，
连着说给小溪。
我又不喜欢玩这个，当然打得不好了。
我也不爱玩啊，不过打的还是比姐姐好。
你们都对台球没兴趣啊？
没有。
那还吵着跟我来？
跟你在一起嘛，根本不在乎是做什么。
晨曦的这句话说得很自然，没有丝毫的做作。郝龙汤突然觉得眼眶一热，把姐妹俩搂得更紧了。
走吧，不玩了，我陪你们去逛商场。
好啊。晨曦抬起头，你这种喜欢逛商场的大男人还真少见呢。
哼。
男人笑了笑，没有对艾姬的话发表评论。这个世界上除了同性恋，其他的男人没有喜欢逛商场的。他回头冲几个兄弟喊了一句，
我陪我老婆去逛街，有事别找我。
两女一男刚在一群人的笑骂声中出了台球厅，郝龙涛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
喂，
台子哥，我二毛啊，你上回让我们留意的那件事儿有眉目了。
什么叫有眉目了？
我们找到人了。
能肯定吗？
能有90%的把握。
好，你现在马上到出声来，我在台球厅等你。
郝龙涛收起电话，还没来得及解释，陈倩就先说话了。
我和小溪自己去逛就行了，不过你……
她刚才看着男朋友的神情又放松转为严肃，知道他有正事要做了，但又有点担心。
放心吧，
郝龙涛抱着美女吻了吻。
不是危险的事情，我不会做危险的事的。
你保重。
晨曦也对以前的事儿心有余悸。
我保证。
男人一脸歉意的拉着姐妹俩的手摇了摇。
那我们先走了。
我完了事给你们打电话。
嗯，好。
小心开车。
我会的。
陈倩半年前拿的驾照，最近郝龙涛刚给她买了一辆自动挡的嫩绿色新款大众甲壳虫，今天他们就是开着它来的。二毛领着三个18、19岁的孩子进了台球厅。
太子哥哟，大哥、兵哥、南哥、宇哥、明哥、龙哥，你们几个都在这儿啊？
几个小孩也跟着一通叫，不过样子有点战战兢兢的，大概是没见过这么多大哥聚在一起过。
说吧。
郝龙涛让四个人坐在吧台前，亲自给他们拿了饮料。
谢谢太子哥。
二毛接了饮料，又给郝龙涛点上了一根烟。
我家那片儿有个叫惠俊林的主，快4张了，自己开了家小卖铺，牙挺就是一痞子，最喜欢装老炮，吃喝嫖赌一样不差，还成天做出一副特仗义的样子，带着一群14、15岁的小崽子瞎混，编点大哥的故事给讲给他们，显出自己有多牛逼。
你也跟他混过吧？
不光是我，大狗、三毛他们也跟他们混过，我们都是一拨的。我们14、15岁的时候，丫都已经二当多了，谁不愿意跟老炮混呢？不过后来岁数再大点儿，也就看出来了，丫就会瞎喷。
他就是我要找的人嘛。
你看这个。
二毛从兜里掏出两个戒指，放到吧台上。两枚戒指一宽一细，但样式相同，一看就是结婚戒指，做工还算精细，纯金雕花 中间镶了一圈翡翠和一颗小蓝宝石。光从外表看，虽然不能说是价值连城，但也不是什么便宜货。郝龙涛拿起其中比较宽的那个端详了一阵，发现戒指的内圈上刻着一个名字。他又看了另一枚，同样内圈上有个名字。
这两人是谁啊？开浴池那两口子从惠俊林那边弄到的。怎么弄到的？
我们后来虽然不跟惠俊林混了，但也没翻脸。他又喜欢赌，我们经常和他玩玩，加上毒品还算不坏，输了从不来。就算当时给不起，过一段时间也一定会还上的，一般也就是一两个星期。
你们玩什么呀？多大的？
就麻将，偶尔炸金花，对我们来说挺大的。一晚上下来啊，基本输赢都在哇哇先的。两个多月之前，我三毛和大狗连输了三个晚上，总共差不多现就不到3万，我们就有点扛不住了。过了三天再玩的时候，我们就刷了点音，我们也没太好，差不多能补过来就得，一次干了他2万多。这总体上吧，还让他有的挣，结果那丫挺的愣是拿不出钱来。那他不是输给别人了，就是拿去抵别的赌债了呗。
一直在最近的那扇案子上打球的二德子说话了。
哎，他还就是抵债了。你怎么猜到这么准啊？
嘿，我在提院的时候呀，认识赌徒多了去了。赌这玩意儿，有的时候你还就别不信邪，在一个地方输惨了，别想着原地捞回来，换地儿换人，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你说他玩了十几年，既没玩死也没暴富，那他就是那种信邪的。
跟宇哥真是长知识。
别废话了。
何龙汤敲了敲吧台，
接着讲正题。是是，我们三个都觉得那丫儿要赖账，当时就给丫儿窜了。他当时就说了，是跟几个东北人打牌，输了小5万，把从我们那儿赢拿去填账，还差着不少呢。所以说什么也要我们等等。丫儿那以前的信用还不错，我们也就没逼得特紧。
其实说到这儿，何龙涛已经能猜出点眉目了，但全景还不明了。
后来我们听说他陆陆续续的从别的地方赢了点儿，可我们一点肉腥都没见到，八成全他妈孝敬给东北那些大茬子了。一直拖了一个多月，我们不能让人这么耍呀，我们就这俩。
二毛指指身边的两个小流氓，
隔三差五的去他家追债。
这就是追来的。
何龙涛看了一眼吧台上的戒指，
是啊。
一个小孩赶紧回答。
最开始的时候，他老说还欠着东北人5000多，让我们宽信，还说那帮人都特狠，说什么也不敢跟他们拖得太久。操，那我们也不是吃素的呀，就告诉他一个星期不还，砸店抄家，外加卸他腿儿。
我们就是吓唬吓唬他。
另外一个孩子看到何龙涛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，赶忙表明自己对老大的教导铭记于心，不会真干的，不过那么一威胁还真能管用。到期的那天中午，他叫我们去他家取钱，我们俩去了之后，他给了我们15000的现金和这两个戒指，说是起码值6000。
那是哪天呀？
遇事出事后第三天，我们当天晚上就把钱和戒指交给二毛哥了。
二毛，怎么到今天才通知我呀？
那天晚上他们给我送东西的时候，我正和大狗
准备考一个小太妹。多大了？
何龙涛皱了皱眉头。
您放心，19，完全自愿的。接着说吧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,ilisten.cn。
我们当时也没仔细看，也觉得惠林俊没胆子骗我们，又正好不是缺钱的时候，就把戒指放在抽屉里了，一直也没再动啊。后来是三毛他奶奶的80大寿，我们想给老太太好好庆祝一下，就说把那两个戒指卖了去，等到了典当行那儿人一验，说整个戒指1000不值，把翡翠宝石都抠下来，金子融了，能当4000。因为刻着字儿，没错，经他们一说，我们才发现那圈里刻着名字。大狗认识那个浴池的老板，知道他的名字，我立刻就给你打电话了。还把收钱的两个手下也叫上了。那这孩子是？
何龙涛扔给那个一直没出过声的小流氓一根烟。
来看热闹的。啊，不是，这小子一个礼拜之前给我说过一件事儿，我觉得对您可能有用。说吧。他有个弟弟，15岁，一直觉得火人俊是老炮儿。就问他认不认识东兴的几位大哥，那傻逼说什么东兴都是小崽儿啊，只会打小打小闹，他不消跟你几位混在一起，还说什么只有东北黑道上大哥才配得上跟他谈交情。过两天呀，他就帮他们干票大的，然后就去沈阳投靠陈勇，可我听说陈勇已经栽了。这又是哪天的事儿啊？出事头两天。他弟弟最近咋跟他说的，他后来告诉我呀，那时候虽然你已经给我交代了让我们留意，但我又以为霍林俊那逼在臭吹，也没在意，不过现在看来很好很好。
何龙涛绕出了吧台，
这就跟我走，二毛三毛他奶奶过生日的费用我包了。谢谢太子哥。
二毛这回可美了，看来自己做的很得老大的赏识，剩下几个人反正也无事可做，就一起离开了东兴出生。在保定办公室里，何龙涛把手下收集的证据说了一遍。
怎么样？操，东兴太子还真他妈神通广大呀。
保定一副刮目相看的表情。
世纪给的期限就快到了，我这正头大呢。妈的，这就去提那丫听的。别急，我先去帮你探探口风，要是你要是硬，我就教育教育他，省得你们动手。这案子破了，你是大功一件，不能给别人口实。行，2个小时够了吧。
保定明白，这件案子要是被自己给破了，确实是大功，遭人嫉妒是难免的，特别是刑警队的人，刑讯逼供是绝对使不得的。
差不多，那2个小时之后，我就带人去传达，要他协助调查。谁说现在警民关系不好，咱们警民合作就很愉快。
何龙涛笑着走出了办公室。惠俊林只穿着一条小裤衩，左手脚右手烟，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。这一个多月他天天都是这么过的，非典期间的停业把他弄得更懒了，现在疫情已过，他也无心再做小买卖了，反正赌钱也能活，如果输了大不了再跟东北大哥干两票。咚咚咚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。
谁呀？
惠俊林不耐烦地喊了一句。
二毛，开门。
操，不是说好了晚上再打的吗？
男人边说边过去把门打开了，然后都没向外看，只有懒洋洋的往屋里走去。等他从身后的脚步声判断出进门的不止一个人后，再一回头，走廊里已挤了八个人了，除了二毛之外，其他的都不认识。
这个几位是？
我们是东兴那几个只会小打小闹的小崽。
武大冷冷地说了句，他刚才把另外那三个小孩留在保定所里做正式的笔录了。
今天我们特别来拜会一下大名鼎鼎的凡哥。
哪怕排除那阴阴沉沉的语气，光听对方的话，惠俊林也知道来者不善。看来自己瞎喷的话是传出去了，他一时之间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。一群人也不客气，全都进了里屋，把椅子和沙发都占了，等于是把主人包围了。
蹲下！
大胖突然呼好了一声。
啊！
惠俊林被吓得一倒，一时都没反应过来，还是傻乎乎的站在屋子中间没有照做。他倒不是害怕，他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，因为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。
我让你儿蹲下。
大胖猛地窜到对方的面前，身子坐实向前一晃，右胳膊也抬了起来。
你他妈聋了？哦。
惠俊林看着面前一脸杀气的黑铁塔，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，吐了口唾沫，老老实实地蹲下了。
大家都是出来混的，给个面子吧。
他平时爱装老炮，倒也懂得几句样子话。
当然了，我怎么敢不给凡哥面子呢？我们是小崽儿啊。
马脸故意说的阴阳怪气的。
都说了是来拜访您的，我们也不想再小打小闹了，您是不是帮我们引荐一下那几位东北大哥呀？东北，我不认识什么东北人。
惠俊林盯着地面的眼睛转两转，对这个问题他还是比较敏感的。
您这可就没见了啊。
文龙就坐在电视旁边，他敲了敲电视柜，引起对方的注意。
大人都传开了，随便几个东北人就能把我们东西给震了。我没说过，这绝对不是我说的。别呀、您这样老炮多有眼光啊，您不消给我们交往，却跟东北人凑合，这其中原因不明说，大家也能猜到啊。开玩笑的，我那儿就说着玩的，绝对没有小瞧您几位的意思，真的是误会了。您几位还一起跑来找我，我
还没等惠俊林说完，只见轰隆一声，文龙已经把电视从木桌上推到了地上，但他说话时却还是满脸带笑。
您玩笑开大了点吧。是我不好。
惠俊林心疼的看了眼摔坏了的电视。从进屋开始，何龙汤就一直在观察惠俊林，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跑路。按说犯了那么大的案子，真是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。这种情况只有三种解释：一是他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；二是他天生不知道害怕；三就是他根本就是个二百五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和被捕的后果。 这老小子明显不是前两种。文龙还在按照原定计划和惠俊林盘道，郝龙涛却有了新的打算。他扭头在大胖的耳边低声嘀咕了几句，大胖点了点头，站起来冲文龙和二毛招了招手，
帮我把这丫儿叫起来。好，